感谢耶稣，伙伴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哈利路亚！今天晚上你大有喜乐吗？今天晚上你有被圣灵触摸吗？今天晚上你有感觉到好像从天上的气息忽然间吹在我们的身上吗？感谢耶稣，哇哇哇！哇，这个晚上哈，我真的是深深的体会到，哇，那个的风吹下来，那个的雨降下来是如此之快哦，哇，它那刹那一来的时候，哇哇哇！所以我相信这是5784年的一个祝福哈。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哈，我们已经踏进了5784年了。那么呢，其实在5784年呢，我今天也有发文去祝福好些的肢体也发在我们的群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再叫我们的主持人大声的把今年我觉得5784年的祝福。来到大声的宣读出来一下。
当世界关了你一扇窗，上帝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道门。当世界逼迫你、伤害你、压榨你，上帝怜悯的眼、安慰的口、医治的手，必成一道门。五七八四，愿广阔之门为你打开。
Amen，哇！其实每次我听到创意的声音，我都觉得，哇，他的声音真的、真的、真的很有感染力，很有魅力，而且很有亲切感。你是否觉得创意的声音很好听？哦，感谢主，感谢哦，确实创意神给他有一个很美的声音哦，好，哦，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跨入的犹太新年哦，所以这是我综合了我的考察跟我对5784年的认识做的一张海报哈，哦，我做的海报漂不漂亮啊？所以今天来祝福大家一下哈，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我们来学习一下啊，来，我们一
Ready,
起学习。
three, two, one.
Shanova,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Rosh.
大家知道怎么念吗？来，新犹太人新年，他们都会彼此的问候说什么？
Ready, three, two, one.
Shanova,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Rosh Hashanah.
Yeah, and may your year ahead be full of an abundance of joy and prosperity.
That's 好，感谢
right.
主啊，哦！
Yeah.
所以今天我们祝福大家，Shana Tova。Shana Tova 的意思就是新年快乐，或者愿你过一个好年，或者是或者是新美好的新的一年哈，哦。所以这是 Shana Tova 的意思哈，哦。那昨天晚上呢，我们已经一起的进到了感恩5783年哈，哦。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进入步入5784年，那明天呢，我们会打开5784哈，那么呢，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三晚的一个教导系列哈，但是接下来21天，我们还会有不同的节目啊，告诉你所有的朋友，告诉你所有的弟兄姐妹，5784年会是非常好玩，哈利路亚。今天晚上呢，分享呢就是三点哈，很简单，就是三点而已。第一点是今天什么日子，第二点是春天节气，第四点是预言5784/2024哈，这是大概我们在今年我们在今年会进行的哈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哈，当然也包括接下来的21天，我们也会进行这样秋天的节气哈，秋天的节气，真的真的，我告诉你是非常好玩的哈。OK，好，那么呢，今天我们第一点，我们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晚上，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呢，当太阳下山过后哈，太阳下山过后，一直到明天太阳下山，这就是当我们跨进了犹太人换日历的时候他们这个换日历呢，他们也被称为叫Rosh Hashanah Rosh Hashanah 的意思是什么呢？ Rosh Hashanah 的意思是一年的元首，或者一年之首。所以 Rosh 是头， Hashanah 是年。所以今天本身它就有四个名词可以称呼今天哦，然后呢，所以呢，今天也被称为叫 Rosh Hashanah 啊，大家跟着我来念一下 Rosh Hashanah。OK， 好，所以这是讲到一年之首啊。为什么是一年之首呢？因为按照当时在创世纪以来哈，创世以来还没有出埃及之前呢，他们犹太人呢，他们的七月份是第一个月，因为上帝创造人类用了六天哈，第七天就是第一天，人类的第一天，所以因此日历呢就是七月份，也就是他们的提斯利月，就是他们的第一个月哈，也是叫一年之首哈。那么呢，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利未记、民数记，他说什么呢？你预晓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日，要吹角纪念，当有盛会啊。然后七月初一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叫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天是有盛会，这一天也是吹角哈 啊所以也称为叫吹角节啦哈。那我们知道呢，当时候人类被造是六天哈，那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就是第一天嘛哈，就是正月的意思啦哈。那这是出埃及以前哈，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哈。OK， 所以这是七月啊，提斯利月就是第一个月，就是叫正月哈。但是它是七月，它的七月是正月了哈，这叫一年之首啊。但是呢，他们当时出埃及前夕的又多了一个一年之首哈，又再多了一个新年哈。啊，为什么叫又多了一个新年呢？因为当时候呢，出埃及记12章1到3节，耶和华在埃及地预晓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又在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自己家取羊羔一只哈。那过后呢，出埃及记12章11节说，你们吃羊羔当束肩腰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所以我们知道出埃及前夕的时候呢，诶，主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什么呢？就告诉你们，他们说呢，诶，以后呢，这个的一月份也就是尼撒月为一年之首，所以呢，他们的犹太人就因此有了两个的新年啊。所以呢，犹太日历正月初一是犹太宗教教年的开始啊，犹太历七月初一日则是犹太民间四年的开始啊，因此他们就有了两个不同的新年了哈。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是一个换日子，当然它也叫 Rosh Hashanah， 就是一年之首的意思哈。那接下来呢，今天呢，他们也是他们的一个什么呢？他们的 Shana Tova，Shana Tova 就是它的意思就是祝你有美好的一年，或者一个好年，或者新年好哈。当然我们中文的版本就把它变成叫新年快乐啦，这个意思哈。所以大概我们这样的一个明白就 OK 了哈。OK， 所以呢，也就是说今天你可以叫 Rosh Hashanah， 你也可以叫 Shana Tova， 它也是正确啊。接下来呢，它也被叫为是什么呢？它也被叫为叫 Yom Terah 啊。 Yom Terah 是什么呢？是吹角节啊，也英文叫 Fifth Feast of Tabernacle 啊，或者叫 Day of Shouting, Day of Blowing, 喊叫的日子，吹角的日子，就是他们换日历新的一年的时候，他们就会吹角，他们就会吹号。所以今天你要讲是吹角节，它也正确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它就讲到说，你七月初一正要吹角，纪念有盛会啊啊啊，什么劳碌的事都不可以做，所以吹角节也对。但是呢，其实再看深一点呢，其实它也是什么呢？也是叫敬畏之日或者敬畏之时日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天本身呢，他们就是一个连续从今天开始哈、啊，初一到初十，这样的初一到初十其实应该是九天了、啊。如果我们真的去一个一个算的话，应该是算是九天，因为它的如果说是应该是讲当然了，我们算法是我们是算是一是一天嘛，那其实如果说是一的这个太阳下山到下一天应该是一到十一啦，所以今天是因为我们用罗马日历的关系啊。好，我这个先不要让大家乱啊，就告诉你十天就好了啊，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啊。 OK， 好，那这一天呢，这十天呢也被称为叫是敬畏之十日或者是敬畏十日 Day of Odd High Holy Days 或者 Day of Feel 敬畏的十天啊，或者叫Yamin Norim 哈、啊、，OK 好。那么呢，这十天呢，就是他们连续十天下来的，他们就会审查，就会认罪，就会悔改哈、啊，他们就会来到去彼此审查、认罪、悔改、求饶恕、彼此和好，在这个敬畏的十天，包括这敬畏的十天，也是一个很好的日子，让他们彼此呢有一个叫什么呢？就是说去审查自己对神的这个敬畏之心啊、哦，所以这是敬畏之十日啊，我们大概会做的东西哈、哦。等下我会跟大家讲怎么做哈、哦。今天我非常赶，是因为呢，我一次过把敬畏十日的操练都把它做完了啊、哦，所以呢，接下来希望大家十天都认真的一起来到敬畏十之敬畏之敬畏十日啊，或者敬畏十天哈、哦。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晚上你可以称为叫。你可以叫 Rosh Hashanah， 你可以称为叫 Shana Tova， 你可以称为叫 Yam Dora， 你也可以称为叫 Yamin Norim。 OK， 好，这几个都是他们的，都是今天的日子。一般上呢，他们因为犹太人齁、哦，在他们历史当中其实是蛮苦的哦，所以我相信随着他们的这个文化啊，随着他们的历史的背景等等呢，所以呢他们在今天晚上呢，他们都会准备蜜糖，或者准备这个苹果哈，或者准备这个叫什么呢 ，Rau Shala。的圆面包哈啊，都是甜甜的哈，所以他们会就是苹果呢会沾这个蜜糖吃，意表这新的一年要甜甜的啊，要美好的啊，这样的意思。包括他们也会吃这个圆面包哈，所以呢，今天我在做着我的饼的时候，我还放了一点糖下去啊，因为我在想了，今天我没有办法吃圆面包啊，但是呢，有点甜甜的啊，来到过这个什么呢？包含着过这个 Rosh Hashanah， 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啊。OK， 好，那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啊。然后他们一般上呢，就是会就是蜜糖啊，那包括是苹果，还有包括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什么石榴啊，是什么，这叫什么，这个红色的这个水果叫什么我忘了，一时忘了，我太太蛮喜欢吃的啊、所以他们就石榴谢谢啊、哦、就石榴，对，我们有个石榴节啊，然后呢就石榴就是有很多种子嘛，就代表说可以就是说生养众多，或者是福气多多啊，更多的祝福啊，以此类推啦啊，以此类推啊，所以这都是他们犹太人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意涵啦啊，所以今天晚上呢大概你 所认识，就是吹吹闹闹，呼呼喊喊，欢欢快快，甜甜多多，圆圆福福。所以以后呢，你就知道了哦，原来犹太换日历就是什么？我们请主持人大声的帮我们念出来。
申命记28:13，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
没有啦，我是用叫你用最甜蜜的声音念这个左边这行啊。
这个有点看不清楚。
哦，看不清楚啊，真的、啊。OK OK， 我看一下啊。OK OK， 上次那个姐妹教我这一招，我觉得蛮好用。OK， 现在看得清楚啊。OK， 可以吗？吹吹闹闹，呼呼喊喊，欢欢乐乐，甜甜多多，圆圆福福，审审查查，回回改改，和和好好，基本上就是 Rosh Hashanah 的意思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就很容易去明白，就 OK 哈。好，感谢主。那我今天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5784的部分，所以我前面就得稍微快一点哈。所以大概呢，经文的根据依据各方面，你都可以在很多方面找出来啦。但是我只是给大家最简洁的看到它的日期，最简洁的看到他的祭物啊，最肯接看到他的意义，那基本上就 OK。所以基本上呢，你就知道这个日期，七月初一就放下你的工作，就休息自审审查。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我们正式进到安息日。所以也就是说，你不用工作，你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你就好好的来到去过我们的这个吹角节啊。过后呢，祭物当时候会有用羊啦，然后呢什么牛啦等等等等，但是现在就不用了，现在就是感恩的祭，献祭，赞美敬拜跟主亲近。所以呢，就是今天太阳下山过后一直到明天，或者接下来的十天，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呢我们就都是这样的一个走过哈。那意义是什么呢？意义代表欢乐，欢呼，吹角，歌颂神，纪念神啊，纪念神在主中所行的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吹角节，还有我们的新年新的一年，包括一年之首包括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敬畏之十日，敬畏之十日是有十天哈，等下我会告诉大家怎么进行哈。OK， 好，那基本上我们大概对今天晚上有一个认识认知就 OK 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很快的去到第二点哈，第二点是秋天的节期啊，秋天的节期呢是从吹角节开始，当然吹角节我包含在敬畏十日里面的啊，从那时开始一直到朱棚节，总共是大概21天到22天左右啊。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的日历的关系，我们是会多了一天啦、啊、所以敬畏十日、赎罪日跟朱棚节，我们今年我们正式的一起进入。过去的时候我们有吹角节的部分而已，我们其他的我们没有进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是很熟啊。但是今年呢，我觉得神好像是要我们更深的进一步去明白啊，去把圣经的节期去认识、去明白、去了解，并且的去来到学习、去庆祝啊。我觉得今年神又把我们推下下一步了。那么呢，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当中你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来到度过我们的春天的节期？我盼望大家可以今年有一个突破哈，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去 在耶和华的节期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经历到前所未有的突破。我记得在前段时间，我在一个教会教导，我当时教的一个课，不是我讲道，我讲道是我讲的一场道，就是讲到我爱马来西亚，这是我们国庆日的时候的系列。当时我在做研究，这那个主力就是我们的主立定了我们的疆界，对不对？所以他就想到当时的疆界呢这个词，我所去查考考察了过后，我发觉到他所用的 kairos 这个词呢，它是包含两种意义。 kairos 可以包含讲到是你固定的年岁，Kairos 也可以讲到是特殊的日子，做特殊的东西，特殊的任务。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动词，是发生在特殊的时间，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觉得会更加有意义。所以呢在这十天，在接下来的21天呢，我都会准备好所有的资料给大家去一起度过哈。所以第一呢，我们从今天傍晚六点到24至傍晚六点，我就是敬畏十日或者敬畏的十天啊。所以敬畏的十天呢，我们会做什么呢？OK, 敬畏的十天呢是从七月一日啊，就是一直到十日啊。所以敬畏的这十日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一般在这个日子做什么呢，就是七月一日到十日，敬畏之日或者敬畏十日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圣经里面呢犹太人啊，他相信呢这个犹太的传统相信这是生命册打开的日子，代表神审判的日子啊。所以呢他这里就提到说，就是说启示录的时候呢，天使对约翰说啊，说了这个就是启示录21章9到10节，就讲到说有一位来对我说，你要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这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启示录21章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些可憎和虚荒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的才可以进来。所以我们看到谁的名字没有办法写进生命册，就是不洁净的、可憎之事的、虚伪之事的，不能进这个城。所以呢在敬畏十日的时候呢，就会来到审查自己的生命，审核自己的生命，过这一个敬畏的十天啊。所以因此呢他说，每年的吹角节也提醒我们要准备好自己，成为圣洁的心腹，当最后号角响起的时候，我们将与主一同复活，并在荣耀中相聚啊。所以我就把敬畏的，我觉得适合的配合的所有敬畏的这个的原文齁，我把它连接起来十天啊，连接起来十天。所以呢我已经准备好了，每一天呢我们会有指定的音乐，有一首敬拜的歌曲啊，敬畏敬拜的歌曲，又有敬畏的一小时的这个灵修音乐，然后呢加上我们有一段的经文啊，比如说第一天就是今天太阳下山啊，15号啊到明天啊，然后呢我们会用希伯来书11章7节来到让大家有一个反思这段经文啊。所以这是第一天，过后呢接下来是第二天啊，第二天又不同的经文，第三天又不同的经文， 第四天又不同的经文，第五天又不同的经文，第六天又不同经文，第七天不同经文，第八天不同经文，第九天不同经文哈。所以这一切呢，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哈，准备好了哈。所以你只要到我们的网页啊，到我们的网页哈，你就可以看到，然后呢，你就可以按进去了哈。OK，好，我稍微开给大家看一下哈。OK，好，那你到我们的网页啊，如果你不还不上网页是滴滴云端哈，过后呢，你就拉下去啊，拉下去，那过后呢就看到敬畏十字，你按一下，你用你的鼠标转过去，按一下你就进到里面。所以接下来呢，那我也准备了敬畏十字号角之声，很厉害的号角之声哦，I say，然后号角之声，那过后呢？我有给大家这个敬畏之十字一些经文。过后呢，你就第一天你就按这第一天的音乐啊，跟敬拜的音乐你打开。过后呢，就让这首歌去感动你，因为这首歌就是一首敬畏敬拜的歌哈。所以你就按过去啊，你就打开。然后呢，按着这段经文来到什么呢？来到审查自己，来到审核自己，来到去默想，来到去让自己审核自己的生命是
如何
否。
能描述你有多美丽，
每天有一首敬拜的歌，帮助我们去到敬畏的流。每天有一段的经文或者一节的经文，帮助我们去审核自己。比如说《创世纪》22章第12节，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这讲到是亚伯拉罕要献以撒。所以在这段经文的时候，在灵修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就来到去用这个经文对照自己的生命。亚伯拉罕可以敬畏神，敬畏到把自己的唯一一个儿子献给耶稣，审查自己的生命。每天这样下来10天，你不敬畏，你也会变敬畏。因为接下来，他除了是敬拜的音乐哈，除了是敬拜的音乐，我也准备了。我也准备了灵修音乐，这个灵修音乐都是我经过挑选哈，我觉得很适合敬畏的流的，我才把它选上的哈。所以呢，这样下来10天啊，你每天这样做啊，跟着做的话呢，那你接下来10天呢，你不敬畏主，你也会变成敬畏主。你不懂得什么是敬畏十字，你过了10天，你就变成是都懂得敬畏十字的。大家。资料给你准备了，各方面也帮你安排好了。各方面只要你每天你点一下打开，又经文也准备好了，各方面也给你准备好。你有理由不做吗？你有理由跟不上吗？不要再告诉我，每次到了要差不多要犹太新年要跨年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很后悔啊，今天我没有好好的来到跟着滴滴云端啊，哎呀，我很后悔啊。”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人的，所以确保你不要后悔，接下来10天好好的去锻炼，你咬紧牙根，你趴着身体，你趴着。这地上都每天都打开1个小时，这样你相信我，只要你走下来5、7、8、4年，你到最后你绝对不会后悔哈。资料给你准备好，我都想你，我当时候如果说当时候我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如果说有一位牧师帮我准备完这所有的东西，我相信我现在的属灵生命肯定。 肯定，如果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我相信我的境界可以比现在多高多两三倍吧。没有啦，没有啦，我讲的是实话啦，因为我盼望的是真的大家成长，真的大家突破，这个东西我们大家都不会的，我们一起学。你说这个敬畏十字，我很厉害，我也不厉害的，我也是在学啊，所以我们一起学，我们逼自己啊，每天1个小时给神，难道做不到吗？每天1个小时说主，我再忙再苦再累，1个小时我总给你的。1个小时的灵修，所以我觉得我们每天都这样做哈，接下来10天，我相信呢，我们会越来越什么呢？突破，我们越来越成长，我们越来越不一样了。阿门，阿门。那盼望大家真的是认真的去做了哈，真的不要这个，我告诉你，我还告诉你一个真的事实哈，我真的告诉你说呢，其实呢。准备这样的剪接工作、选音乐工作，然后呢，你们350天，那大家听得出来，我们350计划里面每一天的音乐有重复吗？有重复吗？350计划，我们350天，每天都有1小时的灵修音乐，有重复吗？可能我。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有些部分我怎么说呢？我读了，我看了，我再来做一遍的，或者是什么？我大概跟大家讲，350计划，我们大概最少有200多个音乐是没有重复的，200多天没有重复的，有重复的部分是前面的部分是重复，因为在那个时段还没有时间啊。过后呢，我继续再做350天，我们大概有200多个小时，我们是没有重复的，我们的音乐啊没有重复啊，每个音乐都有不同的流，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真的认真的去做了。10天我们的音乐没有重复。复啊！所以10天好好去锻炼，好好的去灵修，好好的去突破自己。阿门，阿门，阿门！哦啊，当然啦，有些我眼花缭乱啊。其实我告诉你，剪接这音乐，寻找这个音乐，或者是准备这灵修的东西，它的准备的时间是比课程准备的时间还来得更多。然后我自己有时也惊讶哈啊，所以有时候因为音乐你找到就找不到，你找到就找不到，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是鼓励大家认真的去逼自己成长啊，逼自己成长，成长总是要逼的啊。没有说一个孩子从小出来就讲说哦我很成熟了，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要逼自己长大，逼自己成长。好。那么呢，我们会一直到9月24号的，我们其实，其实，如果你认真的看的话呢，其实它是会有稍微，OK，那我们到了9月24到29日是赎罪日啊，赎罪日，赎罪日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什么呢？啊，我们啊，赎罪日呢，原文 Kippur。Kippur 的意思是讲到是一个遮盖啊，遮盖啊。然后呢，旧约期间，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进行进入至圣所哈，他将这个血呢，洒在施恩座啊，为百姓来到赎罪啊。所以然后呢。然后呢？这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候当人类犯罪被赶出伊甸园过后呢，神也让这个基路伯守着去生命树的道路哈。然后呢？过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呢，就是因这罪，人已经迷失回家，他回不到家了。然而赎罪日提醒我们，基督耶稣就如逾越节的羔羊，用他的宝血洒在施恩座前，使我们使我们已经为我们开辟了通往生命树之路然后呢，他引导我们回家， 再次的回到伊甸园，成为天父爸爸的儿女，这是赎罪日的一个含义啦齁。所以呢，我们赎罪日的时候，我们你就会发觉到宝血是很重要的啊。然后呢，跟神的关系的连接在于我们罪的部分也很重要。所以我也准备了赎罪日五天里面啊齁，我们要好好的将这个耶稣的宝血的功效好好的备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啊，好叫我们真的知道，其实在我们的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真的宝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啊。如果我们不明白宝血，我们就不会明白赦罪；我们不明白宝血，我们就不会明白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可以亲近的；我们不明白宝血，我们就真的还是依然觉得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不明白宝血，我们依然每天活在捆绑辖制当中；我们不明白宝血，我们就依然活在真的不似懂非懂属灵征战当中。所以宝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在如果你让我去投票，我会投宝血肯定是在我们基督信仰的前十名最重要的含义之一，前十名是肯定的宝血，所以你不能错过宝血。所以呢，赎罪日，那我们到了这个到了我们，其实老实讲哦，它有敬畏之十日啊，其实是应该是应该是到25号，但是呢它有重叠一天跟赎罪日。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就会在那天，我们就赎罪日的第十天，没有敬畏十日的第十天就是赎罪日啊，应该是这样讲就对了啦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什么呢？进入的赎罪日啊，然后呢，我们就进入这个赎罪日的赎罪日的五天哈，我们就继续再进五天哦，这样咯。OK， 好，那么呢，赎罪日到了，赎罪日结束了啊，我们9月29号啊，9月29号我们正式进到祝棚节齁。我祝棚节还特地去画了另外一张图画齁，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祝棚节的感觉齁，昨天找那张不太有祝棚节的感觉齁。OK， 好，那么呢，祝棚节呢，其实它是7月15日到什么呢？到7月21日，如果你真正算得清楚，其实它不是七天，它应该是八天的。因为你看哦，它到第八天啊，所以呢，我们祝棚节的时候，它要做什么呢？祝棚节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劳碌的工也不做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祝棚节的第一天跟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什么劳碌的工作也不能做，但是没关系，这两天都是在安息日啊，所以呢，我们就今年我们又可以一起来到过祝棚节哈，这个没关系，这个我到时候呢，我会在与主明星或者在哪一天，我会继续的跟大家更深入的分享，继续的更深入的分享啊，因为我们毕竟今年是第一次进到这个敬畏之十日、赎罪日还有祝棚节。所以祝棚节它主要的来到是告主要的就是就是它的原文祝棚其实就是Sukkot 的意思是讲到帐篷棚子齁，它的字根是兽，就是讲到藏匿之处、隐藏之处、隐秘之处都可以。它的字根是 Sakka 是讲到掩盖、遮盖、覆盖或者保护者。所以哇，当你看到祝棚就很有意思。所以呢，在犹太的这个信仰里面呢，前面先是敬畏十字过赎罪字，过后呢做完了这些啊，基本上做完这些就是14天嘛啊，所以一天是重叠嘛。过后呢，在最后的七天到八天是做什么呢？祝棚节，也就是说你洁净了罪，你也明白了宝血的意义，正是你可以享受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啊。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 ，Sukkot 这个词哈，就是讲到 自搭帐篷，在这个节庆的特色之一，就是他们会在户外自搭一个帐篷去庆祝啊。祝棚节是充满欢喜、感恩的时刻，也象征丰收的季节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它的原文用的是什么呢？是自搭帐篷。所以当时候我们看到耶稣道成的肉身，耶稣自搭帐篷到门徒当中啊，过后呢，哥林多前书说什么呢？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呢，他继续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过后呢，到了启示录第21天第三节，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居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到这时候呢，相信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必要成就这件事。所以你会发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真的很多讲到就是跟主的这份的关系。所以呢，如果我们对我们如果我们信耶稣信了这样久，我们只懂的东西就是去教会聚会去教会祷告去教会敬拜去教会奉献教会给钱这样我们真的离我们真正圣经里面的信仰离得很远。其实我们的信仰里面永远的都是讲到跟神的这份的关系。那为什么祝棚节？祝棚节就是神住在我们当中，支他帐篷，跟我们在帐篷里面相交连接这种的关系。这种关系要发生之前，我们要什么？要了解宝血的意义，要了解宝血的功能跟功效。所以这坐落在什么？坐落在赎罪日赎罪日。那么呢，赎罪日之前，我们得对神要有一个我们需要有一个回想，一个悔改，一个的回转，一个的认知我们的不洁净不干净。这坐落什么？坐落在敬畏之十字。所以你看到所有的节期都是这么深切的一个属灵意义。如果今天我们还是活在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去教会咯，我们教会就是去聚会咯，我们去奉献咯，去服侍咯，去探访咯。如果我们信仰还活在这个层面，我们真的得好好去在敬畏之十字的时候，好好去审查自己的信仰。你的信仰是坐落在宗教的架构，服侍、侍奉、给钱、奉献，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呢，我会讲就是说，你的信仰真的停留在宗教的这种的涟漪太多了。我们真的真的得重新去看待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更多的是跟神的连结，住棚住在他的里面，跟他的关系，跟他的连结，跟他的这种的亲密，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重点。这要什么？这要很明白宝血，这要赎罪，这要赎罪之前就要有敬畏之心、悔改之心、回转之心，我们才能产生。所以你看到这三个节庆，我们就能看到原来我们的信仰真的不是表面上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的信仰其实来得更深切一点，来到更深刻一点，来得更加深入一点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阿们阿们。好，感谢主。 OK， 好OK， 那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哈。那么呢，如果我们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当时候呢，祭司呢，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呢，他会是这个也是叫最大之日哈。那过后呢，把装在水壶饮水壶的这个的脚呢，会把它倾斜而下，同时向百姓宣告。 叫什么呢？你们必从救恩欢然取水。这象征着信徒呢，依赖上帝哈，或者门徒依赖上帝为他们提供雨水和生命的滋润哈。那过后呢，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在约翰福音7章37到38节说，祝棚的节制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哦，这是一个引人深思他是用一个比喻表达信徒可以同他获得属灵的滋润跟满足。所以呢，祝棚节本身他不仅是来到感恩丰收依赖上帝的滋润，也是提醒我们耶稣已经自踏帐篷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仍然透过圣灵，他赐予的圣灵住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祝棚节的意义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当然老实讲，我没有反对在教会服事，我也没有反对奉献，我也没有反对这些。但是呢，当如果我们还没有深切的去明白何谓祝棚节，何谓赎罪日，何谓的把敬畏之实质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被要求做很多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是情愿的，根本我们都不明白里面的意义。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是这样齁，就是说当你被主的爱满足了，填满了，你才能爱他，你才能服侍他。如果我们根本没有被主的爱填满，没有被主的爱沐浴，没有被主的爱完全的包容，我们的爱也是假的，那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希望大家，我没有反对这些东西，但是我是觉得我们要先跟他联谊到了，其他东西紧接就会发生。我们服侍不是因为我们服侍我们才显得爱他，我们服侍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服侍是因为他已经爱我们，爱到那么浓厚了。你服侍为我们对主的一个爱的回应，这才是我们信仰的重质之重。不然呢，教会就是一批的奴隶，我信主了被要求这样，被要求那样，被要求大家，其实不能的。圣经里面说，你不要惊醒我的什么呢，我的良人，等他自己情愿，一定要情愿的。所以呢，我觉得弟兄姐妹一定要被主的爱先点燃，先感染，先融化，那时候呢才可以发生这样的事齁。阿们阿们阿们。好，感谢主。那么呢祝棚节的这个部分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齁，准备了有7个不同的经文。这里不同的经文呢，各个都是跟住在里面，跟它的连接，包括敬拜的歌曲齁，从我们祝棚节的第一天，到我们祝棚节的第二天，到祝棚节的第三天，以此类推齁。所以我们会一直从9月29日到10月7日傍晚6点结束我们的祝棚节哈。所以我们今年我们一起来突破，我们一起来加油哈。所以讲到这么多了哈，你有理由不参加吗？你可以不参加吗？你一定要参加，哈利路亚。告诉你旁边的，你左边的，你上面的，你下面的，你前面的，你左边的，你所有的，告诉他们说你一定要参加。哈利路亚。好，感谢主齁，感谢主齁。我们盼望我们今年我们又继续突破齁。我相信在主特定的日子，我们去做这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一定会经历到前所未有的突破。告诉所有人说，一定要经历前所未有的突破。开热是什么呢？开热就是在神特定的时间做特定的事，这就是开热。开热是什么呢？开热就是在神特定的时间做着神要我们做的事，这就是开热。阿肋路亚。 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年我们继续突破，我相信神每一年都好像加更多东西在滴滴云端，加更多东西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一起继续加油跟突破，哈利路亚！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到预言5784跟2024哈，我给大家准备了十个不同的先知或者拉比哈。那第一呢，要跟第一呢五七，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哈，5784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或者5784年各个的先知们他们对5784的一个预言或者一个看见到底发是怎样哈。那5784呢？如果我们看犹太之声呢，他说呢，随着新年的临近开放的思想一直在要保持开放的思想一直在犹太之声事工的脑海中浮现，展望犹太年5784年，我们祈祷展开的门，展开的耳朵，展开的眼睛，展开的心发生在我们当中啊。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标语的话，你就大概知道了啊。基本上他指出的有四点啊，有四点。第一呢，敞开的大门啊，他用的经文是启示录3:7，这些是那位持有大卫钥匙圣洁而真实的的主的话，他所打开的无人能关，他所关的无人能开。所以呢，他们就讲说，就是说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祷告的一个方向呢，就是感觉5784年会有很多门被打开，就是展开的门会发生在我们当中啊。然后第二点，他指的是展开的耳朵，他用的经文是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哦，马可福音4:9，所以也就是说在今年5784年也神也很愿意打开我们的属灵耳朵，让我们更加容易听到神的声音哦。他用的第三点是展开的眼睛，他用的经文是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免得你们自以为有智慧，直到外邦人数目增多为止，以色列人在某个程度上是盲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他讲到展开的眼睛，也就是说在今年也会有更多弟兄姐妹更容易看到异象，更多弟兄姐妹更容易的发到异梦啊，更多弟兄姐妹的属灵眼睛会被打开哈。那接下来呢，他说展开心怀哈，他这里用的一段经文是使徒行传16:14，其中一位聆听者是自推推拉铁非城的一位名叫吕底亚的妇女，她是一个子布商人，她是上帝的敬拜者，或者当然这里放置崇拜者啊。主打开她的心，回应保罗的信息，也就是说今年呢，也更多的弟兄姐妹的心更容易打开，所以呢，不妨在今年也为你的家人来祷告，让他们的心可以打开，让他们真实的来到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啊。所以他就讲个人的反思呢，耳朵能听见，眼睛要看见，一颗回应的心，这是大概祷告的内容。我们今年要带着一个你和开放这个词怎么样？当你花时间反复思考犹太的新年时，问主一些关于今年的一些问题哈，以下的这些问题都能帮助你去思考或者去问主。主啊，今年你想让我走过哪些门？你想对我说什么？我需要你打开我的耳朵听什么？主，你想让我张开眼睛看什么？主啊，你想更多的打开 更多打开我的心去感觉什么啊，所以大概他给我们的一个的思想跟反思的一个范围哈，所以在他是坐落在刚才的四点，就是说展开的门、展开的耳朵、展开的眼睛，还有展开人的心或者展开心扉啊，这是他们对五七八四年觉得会发生的东西。当然这里他有很多的指引的方向，让我们有很多的反思，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哈。那这是第一个，所以呢也是跟其实是跟展开的门、耳朵、眼睛跟心有关系啊。接下来呢，第二位呢叫 Heather Christina，他就直接说五七八四年是展开大门的一年哈。所以他用的经文，他是讲到呢，彼得与哥尼流，当时候呢，福音是没有传给外邦人的。但是呢，当时候呢，神却很突破性的透过给彼得这个看到这个不洁净之物飞在天上的异象，同时也跟哥尼流讲，你要到这个地方来找彼得。所以呢，当时福音是完全没有传给外邦人的，只传给犹太人。神在同一个时间做了美妙的事，他在这时候呢，他就让这个哥尼流跟彼得同时经历的一个新的事情，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当中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他就讲到说呢，这是强而有力的例子哈，说明我们对上帝的顺服如何为我们打开奇妙的大门。当我们相信并顺服他的时候哈，他会带领我们到达我们前所未有到的地方。所以今年要准备好哈，准备好什么呢？五七八四年展开大门的一年啊。那过后呢，他也回顾五七八三年，当时候他的一个感动是叫歌三年哈，或者歌三的季节哈。所以歌三的季节，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切切的经历到，有些弟兄姐妹并没有太切切的经历到。但是呢，在这里呢，他也指出讲到五七八三是歌三年，当时候呢，约瑟呢是被什么呢？被打进监狱啊。过后呢，但是他从监狱出来的时候，这个门为他打开的时候，忽然他就跑去管理这个歌山了，跑去管理这个歌山了。所以他就讲说呢，当时候呢，你能看到呢，约瑟呢其实一直在幕后，在工作，在祈祷，看来被忽视，看来被遗忘。但是忽然之间，门为他打开，法老王就记得了约瑟的名字，因此就打开了监狱之门，把他带出来，所以他的生命之门也被打开了。所以呢，就是讲说他在这里指证的出一点东西，就是说的，隔三年要发生的时候，他就会有需要有经历过被隐藏、被忽略或者被遗忘，甚至但是呢，今年这个门要打开，你不再被遗忘，然后呢，他也指出，当时候呢，神的门跟肉体之门。那我们知道呢，当时候呢，其实如果约瑟他耍小心机，对不对？当时候波提法的太太不是很爱他吗？波提法太太可以为他打开小白脸之门，对不对？就是当时候在这个情况，就简直是可以变成是一个上门女婿了，对不对？不是上门女婿，这个叫什么呢？上门的小白脸了，对不对？但是呢，所以呢，这个上门女婿都是不符合圣经的东西，就不要乱搞了啦。我觉得啊，所以呢，当时候呢，你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点。当时候呢，他是有这个魔鬼，就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到搞什么呢？搞一个小白脸之门给他，然后呢，他没有上当，他跑开，结果被打进监狱。 过后呢，他想去巴结这个九正跟上长石小聪明，对不对？帮他们翻译梦了，过后告诉他们说什么呢？哎，你要记得我，你要记得我。结果人家把他一忘就忘掉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他当时也耍小聪明之门，这个是肉体之门，这不是神之门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他指出就是说的要等。本神的门哈，所以他指出五七八四之门呢的六个要点哈，那六个要点我们请主持人帮我读一下啊，我喝口水啊。
五七八四之门上的要点一，打开的门可能看起来眉色难懂，毫无意义，而且可能会被忽视。二，有些敞开的门并不迷人，而且是看不见的，隐藏的。只有那些有洞察力并在圣灵里的人才能察觉到他们。三，有些门不是上帝指定的门，要警醒，不要属肉体。四，有些关闭的门可能看起来像是结束，但这只是开始。五，相信上帝打开大门的时间，耐心。六，因为这是80年代的十年，或者呸，也就是嘴巴宣告神的话语，在这个季节是最重要的。
好，感谢主。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了这几点东西呢，我们就看到，就说五七八四点会有门打开，但是呢，我们要按照这样的要点去什么呢？按照这样的要点呢，来到去审查了啊，要去审查了哈。好，感谢主。好，接下来哈 ，OK， 好，那接下来呢，就讲到五七八四点呢，是这个五七八四年哈，就是是这个希伯来年呢也是预言的含义哈，有的几个主题哈，然后在这里呢就讲到说，第一是饶恕哈，不饶恕会拦阻我们这个季节的祝福。第二呢，要明白这是关于神而不是你哈，所以他用了创世纪50章20节讲，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那第三点呢，他讲到依靠赐礼物，非依靠赐礼物的主人哈，的主人啊，这个打错了一个字啊，赐礼物的主人啊，不是要只是要那个礼物，是那个主人哈，所以在这里他就有用的这个这个约瑟啊，当时回应的时候就讲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这梦告诉我哈。接下来第四点呢，五七八四年也要有卓越的精神哈，无论做什么事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的名，借着他感谢天父哈。那第五呢是保护啊，就是呼吁帮助他人，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围绕你们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然后保全你们的生命齁。OK, 好在这里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他指出这些点啊，他指出就是讲到五七八四年呢，就是这是他做的一个总结，关于到这五点东西。其实我看了不同的先知啊，我发觉五七八四年大家的这个感动的路都基本上是蛮像的齁，感动路都是基本上蛮靠近的齁，所以这是这位的仆人所发出来的预言哈。其实我有好些弟兄，有几位弟兄姐妹就讲到有模糊之类哈，但是呢模糊我觉得是跟你的网速有问题哈，因为如果说就是网速，所以我就一直跟大家讲啊，如果你打算上网课，就 可以去，如果你的家是用的是电信网的，就打电话去跟他讲，你要提升最少上你的家里的网速要300兆以上，你上网的时候才能通畅啊。所以这个我重复讲，重复讲，讲了第4年了，还是要讲哦。所以去提升网速一下啊。好，第三呢，就是 Eric Button 呢，他就指出说什么呢？他就指出的讲到说5784呢。他也非常同意，就是有什么呢？5784年呢，是讲到门的年哈、哦，他就讲到说有4道门啊、哦，第一道门呢是城门，或者是或者是切入点之门哈、哦，切入点之门哈、哦。然后政府城市之门，第一个门，第二个门呢，通往圣殿的大门，通往天堂的大门，第三道门呢是通往私人住宅的门，也是通往家庭的门。那第四道门呢是讲到金库之门，还有金融之门。他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呢，他就看出，哎呀，我的标题都复制了，没有改到，不好意思啊，我改天再把它改掉，不然每个标题都变成你们的羊水要破了。你们的羊水要破的是第十位神的仆人他的预言呐啊，所以我没有把那个改掉哈，所以不够卓越，不够卓越，改次要做好一点啊。OK 好，所以呢，他并没有很深入去分享这几点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呢、啊、年头啦，大家都还没有领受太多，所以呢，他就指出圣经有四道不同的门。我相信他要讲的这四道门呢，就是今年这四道门都能为我们打开哈。但是呢，因为好些先知他们就是他们就说他一般是。来分享的时候就分享一些，比较，就好像好像你看电影嘛，它有那个电影的那个片嘛，对吧？他就好像介绍电影的片嘛，他就把几个主题打开了，但是呢，里面的内容就是要去上课。那才会分享，所以有些我就只能拿到比较表面啊预告片了，所以你要去看电影，你才可以看完那些东西，然后要买票啊，所以是这样啦，所以这个以后我再把它补上啊，所以他指出四道门，但是他也同意，不是每一个门都是从神而来的哈。OK，然后呢，Enoch Lavender 呢，他就指出什么呢？他也同意啊，也是门，所以我觉得今年大概你问这就是门的啦啊。但是他也指出说呢，就是讲到说，如果看这个希伯来文四哈、啊、叫 Dalat 呢，它这个字呢也代表是什么呢？代表是它的图画。看来就像一个门哈，然后呢，他也是意思讲到是穷人哈，所以他大概解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个老底嘉教会，他就讲说什么呢？老底嘉教会当时就说看呐、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同坐席哈，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发生在老底嘉教会，但是老底嘉教会被神认为是什么呢？被神认为是你既如温水，又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你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 是生的啊，他就讲他是这样啊，所以他大概的解释在这里呢，他就讲说呢，其实就是讲到就是说教会呢，其实是时候去照顾贫穷的人啊，去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以此类推了啊，所以他大概是解释大概是这样的解释，我明天会更加完整的将我的一个看见包含整合不同的先知的东西，更加直白的跟大家分享了啊，因为今天晚上我只能做的是不同先知的角度，以他们的预言为一个就是说他们讲什么我也只能讲什么，我不能加任何东西，也不能减什么东西，因为这是他的一个领受啊。但是当然，当我整合完这个东西过后，我就会有另外的看见了，所以我明天会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以诺怎么说？OK，好。接下来呢，Richard Emerson 他就是觉得怎么样呢？他就直接很直接，他告诉你说什么呢？他说呢，我们即将迎来犹太新年，10周70天，9月15号开始，5784年是张开大门的一年。所以我看了，你看了第一个拉比先知教师到现在，每一个都。不例外，都是讲到门，都是讲到门。同样的，他在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新希伯来年即将来到，许多已经播种并顺从的人将看到极大的优势和机会。这是约瑟家族的季节，那是那些忠实的保护犹并在他们灯里有油的。他们一直等待适当的时机，那个时刻就在他们身上。那时候夜间呼求主、寻找指引、方向、策略、智慧、蓝图的人，将成为他们从主那里寻找的东西的接受者。这将是充满恩惠、供应丰盛并前所未有突破的机会时代，哇！他就直接告诉你这样啊，所以呢，就是讲说，比如说你在5781、5782、5783都有啥种，也准备这油，准备的油是什么的？就是跟圣灵的关系哈，就是跟圣灵的连接跟圣灵的浇灌跟充满，以此类推了然后呢，你的机会之门就要来了你的门就要打开了，所以在这里呢，他也用启示录3章8节啊，同样也是讲到说，看呐、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了一个展开的门，是无人可以关的啊。所以同样也是知道，也是门的部分。OK，那这个Rabbi Jason Sobel 跟 Sean Bott 呢，那我只是拿到他们的一个，拿到他们的一个。很简短的介绍，因为他们特会还没有开，所以他们特会没有开，他们就又做一个预告他就讲到说呢，5784即将打开突破之门也求主关掉不属于他的门。原来有些门可以不属于主的哦。过他也指出悔改之门，就这样2点而已。因为他们特会还没有开，等他们开了特会，我再告诉你他们的预言是什么OK，好，这个拉比的。接下来呢，第七位的这个拉比 Felix Halpern，我觉得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听那好好的听，因为我觉得接下来七八九十都很重要那第七呢，他讲说什么呢？他说5784准备好，这个不能了，这个我要叫创意来帮我读创意。
5784，准备好惊讶和震惊吧。
大声一点。
5784，准备好惊讶和震惊吧。
念多3遍。
五七八四，准备好惊讶和震惊吧。
叫你念3遍啊。
准备好惊讶和震惊吧。五七八四，准备好惊讶和震惊吧。
阿门。 OK， 好，那其实这位Rabbi Felix 啊，我都有关注他好多年哈、哦。其实他的预言呢，真的是很特别的哈、哦。那比如说，他是以希伯来文字、原文、古文什么文之类，包括每个数字都不同的意义等等来做解释的哈、哦。包括那个文字的像什么东西之类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解读真的是有一番很自己独特神给他的一面哈，我觉得很值得我们花心思去搞。那去年的时候呢，他就指出一点东西哈，去年的时候他指出说，an anomaly is an irregularity 啊，记得吗？去年的时候，他有讲到一段这样的话哈，所以他有讲到说呢，就是说呢，5783年呢，就是说会是一个很不一样，非同凡响，就是会有一个呢，他当时五七八啊，他讲的预言说什么啊？我们看一下啊，5783的时候他说什么呢？5783，他说。5783也是暴富的一年，是力量碰撞的一年，神必赏罚善与恶，将加倍的赏还，撒旦剥夺你的一年。5783是狮子佩戴剑的一年，是改变的一年，要准备新的变化的一年啊！这是他去年讲的哈。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说呢。五七八三是第一集，对对对，anonymous and shock，yes exactly，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就是说五七八三的时候就要准备了啊，就要准备一切都是新的啊，都是新的，新的一个变化的一年哈，所以他就讲五七八三是第一集，五七八四是第二集，哎，我就在那边说，哦，我的天哪，主啊，五七八三还不够吗？这个 shock，今天还要搞啊？不过他也指出说什么呢？他说五七八三，我们所有的决定将会是非常重要。他说五七今年还有这个恩典，明年就没了。然后对付你隐藏罪的一年啊，五七八四是将是你在五七八三所有决定的后果。所以没关系啦。如果说你五七八三都一直跟着滴滴云奔走到今天，350计划也一般上跟一半啊，一半啊，有一半啊哈，基本上呢，你大概都会是做对的决定。所以呢，你五七八四一定没好的。这个简直是叫什么呢？叫什么？你这个臭美，你这个嘚瑟 ！OK，开玩笑，开玩笑啊！所以，所以我想呢，就是他指出的，他就告诉我们说，第一集跟第二集，所以我觉得他当时确实有指出一点哈、哦，他指出的这点，他说的五七八三，当初他说是 N。Abnormally is an irregularity，哈，所以他就告诉他用了一个地质学家，他说什么呢？一个不是一个气候学家，他说什么呢？他说，Forget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seasonal pattern is a whole new era。他直接他说这个的地质学家或者是叫什么呢？气候学专家，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你要把你所有过去所认识的季节、天气、气候全部把它忘掉，因为一切都会是新的。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等级来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你觉得五七八三，这个 shock 啊，这个的震撼震动还不够，五七八四可能会更加厉害啊，或者是跟五七八三差不多，因为第一集跟第二集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啊。当时呢，五七八三他说的哈，从未听过天气。风尘暴，闻所未闻的力量对抗东西，做好准备，接受从来没有听过的奇变、天气预报等等。因为上帝说，他的百姓已经习惯了混乱的状态，在混乱颠倒的状态中生活。 所以第一集跟第二集啊，我不知道今年要经历什么，但是没关系，也是有好消息。好消息他告诉什么呢？他说呢，今年5784齁、哦、也是一个康是种子的壳啊，所以呢，从你不冷不热懒散出来，从我们错误的盼望出来，从我们捆绑压制出来，从捆绑挣脱约束出来，因为他说5784也是一个壳，一个糠，糠是保护那个种子，但是这个种子要从那个糠出来了，它才能发挥出去的果效啊。所以他说5784也是新的耳朵形成的季节，也就是说今年你也更加容易听到神的声音，他也是用同样的一个这样啊哈。那过他也说呢，5784也是一个祭端祭活，约珥书2章28节的这个圣灵要浇灌，圣灵要充满，然后老年人要看发异梦，少年人要看异象，以此类推。他就讲到说这会发生在5784年齁、哦。OK, 好，那接下来呢他也指出5784年他是用诗篇24篇来到做总结5784年啊，所以我想呢，可能诗篇24篇呢有很多的含义在里面哈、啊。所以在这里他就讲到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啊，我创意帮我读啊，创意。
诗篇24篇1到10节，大卫的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众城门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阿门。所以他是用诗篇24篇来到做总结哈。所以我想呢，这个可能诗篇24章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章圣经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可能明天再深入跟大家分享这方面啊。那接下来呢，这一位叫 Candice Smithman, 这一位在佛罗里达的先知啊，他预言说什么呢？他说5784年丰盛之年，神国崛起与创造次序。我 say OK 好，他讲说什么呢？他讲说神的国正在崛起啊，就是在当我们跨入5784的时候，他就用我们宣告今晚即将来临。这数字呢，5代表恩典，7代表完美，8代表新的开始，4代表创造，或者是4也可以代表地的完全，所以他就讲说他相信我们正进入神国呼唤他的国，在基督里的创造次序与奇迹的一年，观看上帝带您进入地球神国的次序与创造力的新度。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在今年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新的一个创造， 哦，其实，在5783，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新的创造啊，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的这种的，电动车啦，或者很多这种都发出来哈，所以我相信，可能5784我们会看到更多这样的东西哈，或者是有些会颠倒我们的认知的一些次序，或者一些新的一些的。创造的东西出来哈，就他第一点他说的令人震撼的创造性的奇迹和神圣的创造性的次序啊，他这里就他当时候的解释，他就是说，5783是复活的一年啊，我估计复活，可能有些人完全复活，可能有些人还正在复活，有些人继续会复活哈。那5782年，他说是双重荣耀的一年，5781是佩戴十年的开口啊，所以他就讲说5784会是什么呢？5784他就讲说，他就讲说，我们预言的开始，我们预言的双重，我们预言的复活，现在正是神的国力量中进入创造奇迹、创造次序的地方的一年呢、哦。他是这样的一个解释了啊，那接下来呢，他指出第二点，他说儿子、女儿都来哈、哦，所以他这里指出说什么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对我们儿子跟女儿，我们的这个的我们的自己的身份的认知哈、哦，身份的认知，我们搞得不是很清楚啊、哦，我们真的。很弄不明白我们身份的认知，所以他就说，如果我们要进到这个的次序里面哈，我们就真的要去知道，就是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正如创世纪一章的部分所指出的部分，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男造女的哈，我们是按着他，所以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是很重要啊。那接下来OK，接下来这个不讲先。那接下来呢，第三点，他说呢是建造新的根基哈、哦。所以呢，过去的时候呢，教会是建立在牧师的根基上，但是这是不符合圣经。教会应该建立在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所以呢，这它也意味着是个重新的次序会重新的一个塑造哈、哦，在。教会里面重新一个认知，接下来呢，他指出生活在丰盛的境界啊。那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身份上，我们很有这个的认知哈，就是我们很就是我们不能讲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或者我们口是这样讲，但是我们心并不是这样认为哈。所以在这里呢，他就讲到说。他就给出一个例子，《路加福音》9章16节，哈，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当时候耶稣拿着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其实这里呢，他给出了一个原文，这我也是刚刚学哈，他说什么呢？望着天祝福，我就以为是望着天，但是实际上他用的原文呢是Anapebo，它的意思呢是讲到是养着或者是恢复视力啊，所以也就是说，他说呢，耶稣当时候要执行5000人喂饱的神迹之前，耶稣都要恢复视力。我什么叫恢复视力呢？恢复视力，可能你的眼睛有沙，你要恢复掉哦。可能你的眼睛被挡着，你要需要拿掉一些东西。所以他是觉得这是一个身份的认知。当你知道你是神所造的，当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当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你看的东西也不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叫恢复视力，这就会产生一种的变化。所以他就讲说，我们的认知，如果我们是贫穷的，我们就会永远是贫穷啊。然后如果说，如果说我们是，我们是。看到我们的身份，认知我们的身份，我们就会走进生活在丰盛的境界啊！那这是他讲的哈。 接下来呢，他也指出说什么呢？他也指出说，就是说，我现在宣告，每一个相信自己是因为缺乏而被错误创造的，需要与基督的身份保持一致。我宣布，5784年，你们将奉耶稣的名生活得充实，并首先与天堂的眼睛和耳朵共同创造丰盛，愿你的眼罩被移开，这样你现在就能看到并行走在天堂里啊、哦！我觉得他讲这个真的很有意思，老实讲真的很有意思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认知哈、哦。那第九呢 ，Madeline James 的他就告诉5784年门的年份与季节哈、哦。那这里呢，他指出的什么呢？他指出第一点，他说什么呢？通过新境界开放之门啊，他指出呢，当时候创世纪呢，我们看到当时雅各的天梯就是天门的打开，对不对？当然你要讲天窗的打开也 OK 了啊。不过他讲到说，约翰福音一章，约拿但啊，他当时也看到天的门打开，对不对？所以呢，他讲说呢，以前的时候呢，天使是在特定的地方上去下来，天门打开才能上去下来嘛，啊、哦，那他说呢，在今年跟之后呢，会是什么呢？无论你在哪里，都将永远的有透过耶稣有通往天堂的门跟管道为我们打开啊。他用的是启示录第一章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的门打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号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就的事指示你啊。OK, 好。那第二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呢，讲到说是5784的门框，一扇新一扇新门哈、哦。好，这里讲到一扇新门，这里呢，就有讲到一扇新门哈、哦，就讲到在这里呢，诶，等一下，这个，嗯哼，啊。他就讲到5784就会有一扇新门为我们打开了，就基本上这样。那接下来呢，第三点他指到是影响力之门齁、哦。他讲到说呢，当时候呢，在创世纪的时候齁、哦、在创世纪的时候当时亚伯拉罕齁、哦、他讲说随着你能数算的星星一样多齁、哦、直到亚伯拉罕走出那扇门进入了新的地方，他才获得新的一个的视角哈、哦，在那一刻，他的思维怀疑就转向了信心啊、哦，所以他就讲说，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帐篷代表着旧的一个季节跟思维模式啊、哦，然后呢，我们在新的这个一年的时候呢，当上帝带我们走向这个普生之门的时候，你必须准备好你的心，这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大卫在诗篇119:32说，你开阔我心，使我遵守你命令的道路啊。然后他说，为了进入5784年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门跟地方，我们必须在生活各个方面有 更大的容量，我们不能使这个季节啊。其实这个也讲到要转换我们的思维了哈。那接下来他也指出的是门与钥匙哈。他相信5784年呢，是我们进一步领会、揭晓大卫之时的更大的层次啊。他也用了以赛亚书22章中描述啊，讲到这个当时候呢，这一位。谢伯纳哦，跟以利亚敬哈、哦，当时谢伯纳呢，他没有做好他的本分，结果神用了以利亚敬去代替他。那他就讲到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正在基督身体中，进入升降的季节，所以呢，可能今年神会有很多的这个的，就是说，取代了哈，取代可能神就属神的，神就把它放在对的位置了哈。那接下来第五点，他指出考验之门哈，他说呢，因为呢，基督的身体里面有太多的混合了哈，所以基督的身体里面呢，有是银的、泥土的、铜的、银的跟金的都混，还有跟这个糠坯的都混在一起啊，所以上帝是时候来到用火来到去焚烧。然后呢，将这个的考验之门哈啊，将这些东西分开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啊。不过他也指出，讲到 "dalat" 这个词也代表是贫穷，但是他说这个贫穷并不代表我们物质性的贫穷，它是代表说是什么呢？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意识到我们一无所有，所以呢，这也考验之门，也是代表是需要谦卑的，你才能走向这条路哈。那接下来最后他就讲到说呢，抵制、惧怕、恐惧啊，为复兴和觉醒来祷告啊。所以他就很他相信，就是说就是在2020就是说他相信我们过去有一波的这个血缘运动的复兴跟觉醒运动，他相信这一波会继续吹下去哈、啊。这是第九位哈、啊，第十位的拉娜Vessel 啊，她是Adelaide 的一个女先知哈，她就讲什么呢？她说：“神的儿女不要退缩，当你们通过5784之门，进入时，你们的羊水要破了哈。” OK，那她在这里呢就指出说，就是说，她说就是说有这种的漩涡和强大的压力啊。然后呢，他说，就是，这种强烈的感觉呢，让我们有点感觉我受不了啦，事情有完没完的，事情永远不会改变，我凭着信心站着，当我所做的一切为了站立时，我站立住，而压力变本加倍，为什么没完没了的？那么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像我们在5783年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哇，这个仗打不完的，哇，这个到底要怎么样的？哎呦，这个有完没完的了？所以他讲，哎，其实我们在这种的漩涡哈，但是呢，他接下来就讲说呢，神就告诉他说，拉娜，仇敌正试图让我的儿女，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疲惫，但这不会得逞啊，因为我现在在他们生命中做的是让他们更加坚强。那我觉得这个神的部分，神跟拉娜讲的这段话呢，我觉得我让创意来到读给大家。创意，你读拉娜那边开始。
拉娜，仇敌正试图让我的女儿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疲惫，但这不会得逞，因为我现在在他们生命中做的事会让他们更加坚强。我现在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将使他们重生。拉娜，这个漩涡是来窃取他们的意向，窃取他们的力量，窃取他们的耐力，但我正在扭转这个漩涡。我正在释放超自然的稳定，向他们分赐信心，向他们分赐超自然的力量，向他们分赐 超自然的眼光，在我带领他们深入的相遇中，向他们分赐超自然的养分以及超自然的恢复。
好的，继续。
拉娜，有许多女儿觉得她们遇到了干涸贫瘠的地方，但我正在破开坚硬的土地，在她们的生命中释放出她们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圣灵浇灌，这是至高无上的。等一下，图片模糊了。有许多我的女儿生活在这样的焦虑中，我该怎么办？我该如何摆脱困境？我该如何祈祷才能改变这一切？许多人感到疯狂地试图找到公式，但事实是，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与我同在，安息在我里面。我将释放我的灵的主权，浇灌到这些干涸的地方。他们的力量已经到了尽头，现在他们遇到了至高的感动和至高的王，以及在超自然的安息、力量、信心和对我的依赖中活得更深的样子。在我的女儿们身上发生了如此激烈的征战，在他们的身份、地位、命定和心灵上发生了如此激烈的征战，但我正以大能在他们中间运行，因为这是他们得救的日子。这股漩涡一次又一次的袭来，一次又一次的使他们疲惫，将他们淘汰，巫术试图让他们沉默，窃取他们的声音，但我在他们头上咆哮，我在他们头上说，不要退缩，当你们进入五七八四时，你们的水就要决堤了。
有没有感觉到一种的安慰？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好像主知道你所经历的，主知道你所面对的，你所面对所经历的，主不是不知道，他都知道。我们让创意继续的读。
接下来，我所听到的，让我的每一部分都为他声音中雷鸣般的权柄而颤抖。就在仇敌试图除掉我女儿们的地方，特别是在过去的两年里，当他们通过五七八四的大门进入时，试图让他们保持沉默，阻碍他们，暗杀他们和除掉他们的一切，都将被迅速释放。在这些地方，我将释放新的衣袍，我正在释放新的外袍，局势正在逆转。当他们穿过大门进入五七八四时，他们将步入新模式。当他们走进这扇门时，我正在向他们释放的转变是他们迄今为止所经历的最大转变。仇敌一次又一次猛烈攻击他们生命中某些领域的时代已经结束。在五七八四年，他们将进入这些领域的治理，这是战胜的声音。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们将看到我的圣灵在这些地区前所未有的建立、浇灌和感动。他们将进入一个在这些领域拥有加倍的国度，开始看到仇敌曾试图将他们赶出的领域成为他们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施工领域。他们所知道的只是黑暗和在这些领域的征战。现在当他们从五七八四的门进入时，他们将在这些服侍他人的领域以及我通过他们所孕育的施工和运动中知道荣耀。
有没有感觉好像主都知道，主都了解，主都明白？我们让创意继续帮我们读。
五七八四年，我的许多女儿将前所未有的与我一同掌权。我的许多女儿一直在卑躬屈膝，但我正在恢复她们，拯救她们，重新唤醒她们在我里面的身份，带领他们进一步进入在我里面的权柄。他们生命中最大的转变将在这里发生，从酝酿到掌控。上帝的女儿们，请放心，在我向你们释放这些新衣袍的领域里，他们将被邀请与我合作。在你们以前从未涉足过的领域里，我的圣灵感动你们。在这些领域里， 你们需要更深的依赖我，在这些领域里，当你们依靠我，向我靠拢时，你们会得到最深的启示，神圣的情报，智慧和策略，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如何在这些新任务中行动。你们将看到我的计划、目的和荣耀，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显现出来。
阿们，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我们唱一继续帮我们读吧。
主让我看到，当神的女儿们穿过五七八四这门时，出现了我所见过的最空前的心灵释放和心灵折磨。当他们走过这扇门时，我看到他们的心灵完全得到了释放，他们进入了一个深度相遇的季节，为他们的新任务和衣袍接受主的神圣智慧。当你们的羊水开始破晓时，专心与过渡，专心与生产，因为新生即将到来。你们正在进一步成为我所创造的你们，你们正在进一步迈向自己的命定。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你们会发现，这些被仇敌一次又一次攻击的领域，其实是你们任务的重要部分，也是我给你们生命的呼召。现在你们将在我的灵，在你们里面和通过你们的感动中，步入一个硕果累累的季节。这些落在你们身上的新衣袍将给你们带来无穷的喜乐，因为你们将与我合作，在迄今为止你们生命中最需要我的圣灵的空前感动中。女儿们，不要退缩，保持期待和信心，因为这场征战一直很激烈，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周里。因为当你们与我一起走进五七八四之门时，你们正在走出和踏入什么？你们的羊水要破了，是时候进行另一个层次的生产了。
阿们，伙伴们，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你们的羊水要破了，是时候进入另一个层次的生产了。我们联席主持人都打开你的麦克风，我们一起来大声来练。你们的羊水
要
破
了，
是时候
进行
另一个层次的生产
了。
哈利路亚！我们所有人都来到一起，大声来念，大声的宣告：你的羊水要破了，是时候进入另外一个层次的生产。你的羊水要破了，是时候进入另外一个层次的生产。你的羊水要破了，是时候。进入另外一个层次的生产，你的羊水要破了，是时候进到另外一个层次的生产。我们大声来宣告，我们大声来宣告，我们大声来宣告，你的羊水要破了，是时候进到另外一个层次的生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的羊水要破了，是时候进到另外一个层次的生产，你的羊水。要破了，是时候进到另外一个层次的生产了。
来了，的生产了。
哈利路亚！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晚的聚会。哈利路亚！主啊，你要将我们的爱无限快乐赞美，
歌唱跳舞，因为你是我永远的荣耀。
我们一起大声来唱，大声来唱。你的羊水要破了，你的羊水要破了，羊水要破了，新的宝宝要出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哎 羊水要破了，继续的坚持，继续的熬下去。有些人可能一个月就生产了，有些人要两个月，有些人要三个月，有些人要四个月，有没有说在我们当中四天就生产的？生命要出来了，呜！
一生虽然有不计造成的万物，耶和华你就完了个思维万绕我。
谢谢所有的考验，谢谢所有的考试，谢谢所有让我们经历的。羊水要破了，新的生命要出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愿广阔之门为你打开，当世界关了你一扇窗，上帝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道门。当世界逼迫你，伤害你，压榨你，上帝怜悯的眼，安慰的口，医治的手，必成一道门。
为宝座一起唱，你是我的盼望，哦，你是我的诗歌，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
哇，为我们打开五七八四之门，为我们打开五七八四之门。
我的灵昼夜向你欢呼，我的心称颂你，我主，从日出到日落赞美你。
是的主，五七八四年羊水要破了，新的生命要诞生出来了。
我心中美丽，我心称颂你，我的灵昼夜向你欢呼，我的心从日出到日落。
伴朋友们，愿五七八四之门主来到宽阔的为你打开。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明天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五七八四之门要如何打开，要怎样打开，要有策略的打开。加油伙伴们，我们聚会就到这里，大家五七八四刷那头发，新年快乐，新年美好，新年神同在，加油，加油，伙伴们，哈利路亚。